今天我们从1.43开始讲。
1.43有一个这样一个含义，它是承接1.42来的。1.42的大概意思就是你必须产生一个整体的视觉，你必须主客体同时看到，也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主客体同时冥想的那个方式。你看到笔记本的时候，你同时看到这个坐在笔记本面前的人，你两者同时看到，然后1.43就承接的这个体验告诉你一个更进一步的现象，你如果主客体同时看到的话，你突然就会产生一个超越感，它是一个自然的超越，而且这种超越会自然的超越你的肉身，包括你肉身的思想。所以他这里提到，你所有的思想实际上是对你看到的东西进行了个人化的添油加醋。你通过你的思想在看到一个茶杯，你实际上给这个茶杯添加了一些个人化的东西。你认为这个茶杯是好的，是漂亮的，是难看的，是怎样怎样的。你所有的这些观念实际上是你个人添加上去的。也许在另一个人的眼里，同样的茶杯给他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你眼里美的事物，在另一个人的眼里可能并不那么美。所以实际上你的思想在随时随地的对你看到的事物进行过滤，进行染色。当你有了这种整体的视觉，突然你就超越了，甚至你超越了你的思想。一旦你超越思想，这种思想给事物染色的这种习惯就突然停止了，以至于这个时候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那个东西本来的样子。这一点在禅宗是讲的最明确的。禅宗说，所谓的开悟实际上就是还其本来面目。你如果能够把你所有的主观去掉，那么客观才有可能完整的显现出来。而当它完整的显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的一切都很美好，很完美。因为上帝的创造，没有任何东西是丑的，那个丑仅仅来自你的观念，而你给事物加上的美也来自于你的观念。当你把美跟丑两者都去掉的时候，那个事物最纯真的一面就显现出来了。所以禅宗六祖慧能就提到一首诗，善恶皆打却，一个善的一面跟恶的一面全部撇开，全部拿掉，菩提性宛然。这个时候事物真正的这个菩提本性啊，它本来的样子突然间就宛然的在你的面前了，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这个里面我们可以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就是现在西方最著名的开悟者艾克哈特托尔，大家可以看他《当下的力量》里面前言，关于艾克哈特的介绍，其中提到他当时万念俱灰以后，突然间被卷进一股漩涡式的能量流中，这个能量流的旋转速度越来越快，以至于他整个身体开始震动不已，然后他的胸腔内传来一个声音，不要抗拒，接着他就被吸进一个虚空，一个内在的空间。但是这个虚空感觉并不是在外面，而是在身心的内面里面。当他从所谓的这种融入虚空的这个深定当中回过神来的时候，他眼前看见一颗蓝色的珍珠，蓝色的光芒。这个蓝色的光芒实际上是象征第三只眼的光芒，也就是你本性的光芒。这个时候，当他睁开眼睛，看看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那个原来他认为非常灰暗的一个房间里，里面所有的东西，现在都变得出奇的明亮，就好像镀了光似的，充满了生机。所以，原来在你眼睛里一切都那么灰暗，一切都那么了无生趣，一旦你超越了你的思想，超越了你所有的正面跟负面的思想，你再睁开眼睛看世界，你会发现其实世界非常充满了活力。所有的东西，哪怕是静止的东西，哪怕是一块石头，一个茶杯，突然间都会显得异常的有生机， 异常的活生生，那个活生生本身就是一种美。之后艾克哈特在五个月的时间里持续的处在这种镇定跟制服的体验当中，类似他这样的描述在其他的与神对话里面，在奇迹课程里面都有提到过。这个就是 1.43 1.44 提到的，当你突然融入了这个超越的本性的光芒，这个时候你再看看周围，所有的事物都开始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方式，所有的事物都显得异常的美丽。其实在 1.42 产生整体的视觉，然后再到 1.43 从整体的视觉里突然间超越融入本性的光，然后到 1.44 你再用的光回过来看到这个世界，那个本来原来同样的世界突然显得异常的美。你们有没有发现 1.42 1.43 1.44 正好是一个三部曲，这让我想到禅宗的三观。禅宗提到所谓的开悟有三个阶段，最初的那关叫初关，然后是重关，重就是重复的重，关口的关，最后一关叫牢关。为什么叫牢关？因为它非常难以打开，很坚固。禅宗里提到，当你进入初关的经验的时候，你突然会有一种整体感，突然你发现你的身体跟周遭的世界是合一的，它是一个一体的经验。但是这种合一，这种一体的经验跟我们 1.42 有一点差别，它跟 1.42 并不完全一样。 1.42 的整体感是没有边界的，但是禅宗初观的整体感是有边界的，所以大家不要搞混。在禅宗初观的经验里面，你会经验个身体与物理世界处于同一个平面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合一。但它的合一跟我们瑜伽经验42是有区别的，瑜伽经的 1.42 的这种整体视觉是更加完整的，而禅宗初观的这个合一却是有听点有边界的，所以它并不完全一样，有点像。在禅宗初观的这个经验里，你突然经验到一个水平的空间，完整的合一的水平空间，它类似于第五个层面的经验。你一旦进入水平的空间，你突然觉得你的身体是属于世界的一部分，虽然这个世界看上去是无限的，可以无限延伸的，但似乎冥冥当中它仍然有一个虚拟的边界，所以它这种无限仍然是一个有限的体验，它并不是真正的无限。 1.42 提到的这个整体的视觉，整体的经验，真正的一个无限经验，它是没有边界的，它也没有中心点。而禅宗的初观却是一个有中心点的，它的中心点就是你的身体，你个人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你突然间无限延伸到地平线，无限延伸到你这里所及的宽广的边界，然后在那个边界一旦有中心点，就意味着它有一个虚拟的外围形成了，自动形成了，甚至都用不着你主动的操作它。所以这是禅宗初观的一个经验。初观在禅宗里面有一个形象化的描述，叫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在一个水平合一的经验里，你突然觉得一切都好像似梦似幻，那个山那个水就好像是梦中看见的一样，突然觉得它们不那么真实了。然后渐渐的，你如果在这个经验里沉浸的够久，那么那个中心点，那个自我的中心的这个感觉会变得更加的融入，也就是中心点开始变得不那么中心了。原来你的中心点可能是很凝聚的，很清晰的，那么外围也自然的会变得很清晰很凝聚，但是在重观的经验里，那个中心点变得更加的淡化，但是仍然有一个微妙的外围，它变得也不那么清晰，也变得淡化了。这个就是叫缓缓入重观。所以重观在禅宗里不存在一个关口，整个从初观到牢观的中间阶段都叫重观，它不是一个关口，它是一个过程。所以禅宗把重观叫做缓缓入重观。 它是缓慢的越来越深入，它是自然的通关，而不是一道门。它只是你的中心点变得淡化，你的外围也随之变得淡化，这个是一个潼关的经历。到最后牢关，为什么叫它牢关？因为它很难跳得出来，你很难突破。你这个中心点跟外围的经验，你很难从这样的经验里超越出来。只有当你达到1.43讲的，你在这个整体的视觉里突然有一种超越感。你一旦有这种超越感，那么中心点跟外围就都没有了，突然一下子毫无理由的，你发现那个中心点是你本人创造的，就是你的思想创造出来的，而那个外围也是你的思想相应创造出来的，他们都是幻觉，你的中心点跟你的外围都是你的思想主动创造的幻觉，那当你超越，意味着你将超越你的思想，你超越你所有的思想，所以这些由思想创造的中心跟外围突然就脱落了，这个就叫做牢关。禅宗把牢关叫做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当没有中心、没有外围的时候，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唯一不同的是，你的意识是超越的，而所有世界上的那些事物仍然保持原状，它们没有被任何的改变，它们还是原来的样子。仅仅是你超越，你进入了源头的层面，你进入了终极的层面，你从终极的视角看这个世界，就好像这个世界跟你的距离是拉开的很远。这个时候，当你从这个源头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的，就自动的会产生1.44的经验，所有的一切都看去是难以置信的，呈现出他们自来的面目。所以禅宗就把牢关的经验叫大用现前，巨大的作用开始显现在你的面前。什么巨大的作用？就是一切的事物，本来你从来也没有注意过的那些事物，所有的事物，哪怕是一块石头、一根草、一根针、一片树叶，所有这些在你生活里面最最普通的事物。都开始呈现出他们的完美，他们的美。对的，世界清清楚楚的开始第一次真正的展现在你的面前，而它显得如此的美，如此的充满爱，你从来都没有注意过。那个爱其实并不需要你来付出，那个爱本来就非常充满，那个美并不需要你去描画它，并不需要你用你的思想。去认同它是美的，根本没有这个必要。美在处处形成，它自然的在每一个地方就形成了无以言喻的美。那个事物，即使一块简单的石头，即使从墙角里生出来的一个最渺小的野花，都是充满了美。我记得林默大拙在他的这个禅宗著作里提到，他说禅宗跟其他宗教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说当禅宗看见墙角伸出的一朵最普通的野花，他突然发现它是无与伦比的美，他从来就不可能伸手去摘它，因为它是有意识的，它是鲜活的，它是活的。这个就是禅宗破牢关以后理解世界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同样的世界在你面前呈现出来的样子。一下子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上帝完美的化身。所以1.45就讲到，当万物主观所污染的时候，他们处于绝对的本来状态的时候，他们就呈现出无分别的本性，他们真正呈现出他们本来的样子，不需要你分别，并不需要你判断它是美是丑。一朵花并不需要你去认同它是美的还是丑的，你的认同对一朵花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而没有你的认同，把你的所有的认同拿开的时候，这朵花的本性，那个灿烂的本性，那个本身就彻底圆满的本性，就忽然的显现了。所以1.46说，这些都是种子，你的思想是种子，你的反省是一种种子。 即使你感觉你超越了思想，也是一种总。1.47 重复了1.42跟1.43的体验。当你所有的思想，你的整个人，包括整个环境，完全贯通，达到一个整体，突然间你就有一种超越感。这个时候，这种超越就是你的本然，就是你的本性。你的本性会显得异常的清澈，智慧从清澈的本性当中呈现出来。所谓的智慧是什么？所谓智慧就是毫无主观的看事物，没有任何有色眼镜的看，这就是真正的智慧。当你有任何的思想，你透过你任何的微妙的思想在看的时候，你其实是受到污染，你受到了你思想的污染。没有什么东西会真的影响你，除了你的思想。所以 1.49 这种智慧来自超越一切现象以后产生的生命本性的彻底觉醒，也就是你本性像一个干净的镜子一样，它完全有能力照出事物本来的样子，唯一阻碍的就是镜子上的那些思想。这种智慧可以超越思想当中各种各样的习气，所谓的习气就是思维的惯性模式，造成你行为方式的所有的思维模式，所有的意识形态。这点在禅宗里面曾经非常详细的谈到过。禅宗有一句话叫得坐披衣，向后自看。什么意思？得坐的意思就是你已经获得了，得到的得，已经获得了坐在祖师位上的权利，你已经开悟。叫得坐披衣，披衣就是你披上了真正的祖师的袈裟。得坐，你获得了这个座位，方丈的座位，并且披上了祖师的袈裟。向后自看，向后就是向后看的这个向后，你以后就不需要问任何别人，你只要自己看就足够了。自己看什么？就是他这里提到的，你一旦开悟，你一旦破了牢关，你一旦获得了真正的超越的意识状态，那么你自然呢就能够超越所有的思想，以至于由原来由思想造成的各种各样的模式跟形态，也就是你的习气，不需要你操作，他们就淡化了。今天下午还有人问我，我有各种各样的恐惧，各种各样的习气，我应该怎么样超越他们？你如果试图超越他们，你永远也无法超越。你如果试图熄灭他们，你永远也无法熄灭。因为那个想要超越、想要熄灭的东西，正是你的思想。这一点，克里希那穆提一辈子都在讲同样的话，他花了40-50年的时间，都在反复的跟你讲。你如果想改变，那么就意味着你将越陷越深。你想改变你的脾气，你想改变你的各种各样思想的倾向，你想改变你的恐惧，改变你的欲望，改变这样那样等等，改变无止境的东西，无论你怎么改变，你都注定要失败。因为那个试图改变的正是你的思想。而 1.50 提到，其实你不需要改变，你只需要超越。你一旦达到这个超越的意识，你的思想就被自然的超越，以至于思想当中那些本来惯性的东西突然的就没了。所以禅宗有一句话，我只看重你的见地到没有到，我并不看重你以后怎么样行动。因为一旦当你的见地达到了超越，你的行动是不会错的，你的超越的意识自然就会超越你所有先前的惯性，超越你所有先前的那些思想的模式、思想的形态。所以禅宗讲大悟不拘小节，就这个意思。你一旦获得了大悟，你的领悟是真正重要的，它是提纲挈领的一个现象。你一旦抓住了真正的重点，并且把它拎起来了，所有其他的都会跟随而上。所以禅宗还有一句话叫主人若正，其下皆化，就是你获得了真正的主人，你获得了意识的超越，如果这个正了，这个你已经有了，所有的旗下，旗下是什么东西？旗下就是你的思想，你原来的思想， 原来所有的那些贪嗔痴，所有的那些无聊，所有的那些恐惧，他们自动的就消失了，消化了。这个就是 1.50 提到的，如果有般若的智慧，这种超越的能力，你思想当中各种各样的习气就自然的消退了。 1.51 思想当中各种各样的习气彻底化除以后，再无种子可言，因为你的思想就是种子，你的意识形态就是你的种子，它潜在于你的潜意识，潜在于你的思想深处，所以思想深处的这个东西在光芒之下会自然的消散，你甚至不需要做什么，你真的不需要做任何事，因为当你做，你一定是你的思想在做，当你的思想参与了，你只会把这个水搅得更浑。以前佛陀有一个比喻，他跟阿难说，他说就像一条河，有很多人从河里面踩过去的时候，这个河里的泥沙就被搅拌起来了，这河就变得浑浊了，它的水就没法饮用了。那么最快的你能够喝到这个河水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静静的坐在河边等待，而并不是伸手去试图把那个泥沙撇开，你越去撇那个沙，它这个水就越浑，而你坐在岸边，这个水就渐渐的沉静下来。所以禅宗的方式就是坐在岸边达到超越，成为真正的旁观者，成为你自己的旁观者，然后你的思想、你的习气、你的意识形态就渐渐的沉淀下来并且消散，他们是种子，那个种子也会消失掉。所以这个就是瑜伽经的第一章，第一章完全是讲理论方面的事情，在这个理论的最后总结，他总结到其实你只需要拥有超越的意识，当你一旦超越了，那么所有的一切都会自然的形成。这也是克里希那穆提用了40-50年一直在讲的这个最高的法门，他反复的提到，你不要用你的思想消你的思想，你用你的左手试图打败你的右手，徒劳无功的。用瑜伽经的词就是各种的种子，你不断的砍，然后他们就不去了，而他们没有你的滋养，他们下一次会变得更虚，由于惯性，也许他们下一次还会来，直到有一天他们真的不会再来了。好，我们今天可以进入瑜伽经的第二章，实践之道。第二章我们开始实践，要把理论化为行动。所以第二章的第一句话就告诉你，瑜伽的修行由自律、学习跟意识觉醒这三部分组成。第一个就告诉你要自律，这非常奇怪，这跟 1.51 讲的正好相反。 1.51 说你只要超越，你什么都用不着管，一切自动就会成就，而当真正进入实际的行动、实际的修炼的时候，他却告诉你，你首先要做的是自律，首先要做的是学习，最后你才有可能觉醒。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你不经过前两步直接觉醒，对于你来说也许是渺茫的，只有那些真正的心灵非常纯净的人也许一下子就可以觉醒，那些上根上气的人也许一下子就可以觉醒，他们直接就可以走入禅这样的东西。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禅对他们来说都太玄了，太缥缈了，他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能够走进去的门。一下子觉醒对于你来说仅仅是一句空话，所以也许你需要台阶，那个台阶就是从你的自身开始，这个台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确是必要的。其实每一个人都走过那个台阶，即使这一世他突然间超越了，也意味着他的上一世其实已经完成了第一跟第二的台阶，所以他现在这一世自然的很快的通过了第一跟第二个台阶，直接进入超越了，并不是说他完全没有经过过，他实际上是经过了。所以这三个台阶仍然是非常必要的。你无法从思想的层面直接的超越，那么你就必须从 反省的层面开始超越，也就是你必须先从你的自身开始限制所谓的自律。如果你的欲望过于强，过于的放纵，过于的迷恋感官的刺激，所谓感官的刺激，比如说有人非常喜欢听音乐，但是音乐也是双刃剑，那个音乐可以让你产生超越的觉知，同样能够产生像毒品一样的沉醉，所以你感官完全被这个音乐吸进去了，完全被这个音乐迷住了，不能自拔了，它的作用跟毒品实际上是一样的。如果真的你迷得够深的话，或者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喜欢打游戏，也有很多人喜欢拼命的一步接一步的看电影，这些实际上都是沉迷到某种感官的刺激里面，它跟你沉迷食物、沉迷性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程度上有一些大小。你沉迷在感官的娱乐上、感官的快感上，当你完全沉迷的时候，你显然是不可能产生超越的，你甚至不可能产生基本的觉知，所以这个时候一定程度的纪律就显得非常必要。只有在你的个人协调的、和谐的，并不是极端的沉迷在某一个方向上的时候，你更容易产生适量的觉知、必要的觉知，所以它是把你从极端的倾向拉回来的一个必要方式，就是你开始主动的规范你个人的行为，让它不要过分的沉迷在那些东西里面。你的钟摆虽然仍然在左右摇摆，但是至少你不让它摆得太严重，一直到它能够左右晃动的频率缓慢一点，幅度能够低一点，这样有助于你真的产生觉知并且产生超越。你如果晃动的太大，也许超越的难度就太大了，所以自律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可能更深层一些，在佛教跟印度教里面都提到因果的循环。古老的宗教以人化的方式来描述因果律，比如说你前世杀了一个人，佛教就告诉你，那么你这一世必然会被杀，被同一个人还手，你杀掉的那个人这一世会回过来也杀掉你，他以人化的方式、以比喻的方式来告诉你因果的循环。但是有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因果律本身是对的，但是并不会那样以完全线性的方式发生。你杀掉了一个人，同样的人下一次回过来杀你，这是不一定的。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当你前世有杀别人的倾向的时候，你的灵魂会在这一世或者会在以后的时间寻求被杀的经验，你的灵魂渴望体验对立面，这是灵魂的本性，这也是因果律真正的原因，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有因果律？因为你的灵魂希望完整的体验两极，左边跟右边，所以你有可能在这一世或者在更远的时候体验被杀的经验，但并不一定会来自你前世杀害的那个同一个人，也许是别人，也许仅仅是船翻了，淹入河流让水淹没了，也许是各种各样的事件。而且这种被杀的经验往往并不需要以一对一的方式来发生，你有可能仅仅是生重病，被一个疾病打倒，这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个在佛教里也提到过，如果一个人前世杀业过重，这一世可能身体非常差，也会生一些很恶的病，你以这样的方式体验被害，所以它可能以很多的形式来发生。有人提到有可能在梦里，如果一件事情被足够的充分的以其他的方式逐渐的经验了，也许剩下了一点点的尾巴就有可能以梦的方式来释放，而不再需要以现实的方式来释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教里讲，如果你前世杀业很重或者其他业很重，你这次要拼命的忏悔，而你的忏悔不仅仅是口头的，它必须是行动式的，你必须是受苦式的，你必须不停地磕大头，足够的经验那个苦，也就是你必须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 体验一下子被杀的经验。换句话说，你可以分期付款，你可以以磕大头的方式，以苦行的方式，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体验你本该一下子就经验到的巨大痛苦。那么当你足够的忏悔了一年两年以后，那个苦以分期的方式还的差不多了，剩下最后一点点的时候，你也许会做到梦，那个最后的一点可能会以梦的方式被释放掉，不需要再以现实的方式来体验。整个因果的这些回应，它的选择，它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在传统宗教里看到相应的例子。传统宗教其实也讲到了，只是它没有以像我这样更清晰的方式来谈，它可能是以更多的比喻或者故事的方式，有很多类似的故事，也有刚才提到的以梦的方式释放的这些预言故事。有人问，可以超越这些你必然会回应的业吗？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的，而在有些情况下是难以避免的。如果那个回应已经形成了极大的以物质方式驱动的力量，那么意味着你将必然以物质的方式来体验它。如果那个方式还没有形成物质的推动力，它的物质的推动力还没有到时间，它仍然潜藏在某种内在的宇宙里，内在的潜意识里，那么你就可以以非物质的方式来释放它。如果这个力量已经形成了物质的推动力，什么意思？就好像火箭的发射器已经点燃了，是不能回头的，它虽然那一拳还没有打到你的身上，但是它已经向上飞起来了，那个火焰已经推动火箭向上升了，已经推动那个炮弹向天空飞跃了，它必然要落下来，虽然还没有落到你的脑门上，但它已经在过程当中了，那你就难以避免了。即使是这种情况，即使那个炮弹已经从炮筒里发射出来，朝你的方向飞过来了，也可以通过最后的救命稻草，也就是所谓的恩典法则，也许有一些力量会让这个炮弹改变一下方向，它不会打到你的脑门上，它也许会打到旁边的方向上，会有别的人来承受已然成熟的果报。而那个恩典法则实际上并没有违背平衡法则，并没有违背因果律，往往那个恩典里的人他自己替你承受了那个伤痛，那个苦难。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主教神经说他是为整个人类赎罪，这句话并不只是一个宗教性的语言，它也符合事实。虽然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仍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耶稣的前世曾经砍过一个皇帝的脑袋，曾经领导过起义，并且抓住了当时的皇帝，当众斩首了这个皇帝的头，由于这个因素，他这一次才会有钉上十字架的这个事件。他曾经一个人走到山上祈祷上帝能不能免掉这一杯，但是祈祷的结果是炮弹已经发射了，他是不能避免的。他愿意以他的苦难，以他的这一杯产生正面的效应，也就是为什么他主动的走上十字架的原因。他同样可以受苦的方式产生正面的效应，他受苦了，同时他也吸收了人类的痛苦，他将许多人必然要承受的那些已然发射的炮弹所要打到他们身上所产生的痛苦，一部分被耶稣吸收了。这里面就要提到为什么我们说自律是有必要的，因为你所有的沉迷，所有的放纵，所有的极端的行为，注定会产生它的对立面。那个对立面也许是在这一世就发生，也许是在下一世就发生，但他们会以各种方式，会以现实的方式，或者会以梦的方式，必然会来到钟摆的另一极，这是不能回避的。 而当那个痛苦来到的时候，你注定会被击倒。你还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从痛苦中产生超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古来的圣人都一再的说他们情愿承受众人的痛苦。因为只有当你的痛苦减轻到一定程度，你可以产生超越。如果那个痛苦太深了，也许那个痛苦就把你完全拉下去了，它并不有助于你上升。所以为了避免未来产生这个回应，自律是极其必要的。以前南传有一个祖师叫尊者阿伽曼，他曾经提到过，他说佛陀曾经讲过，已经把所有能够获得福祉的方式都告诉了世界，就是严守戒律，自律你的生活。当你能够自律你的生活，就意味着为你的未来铺平了道路，免除了各种各样可能会来到的负面效应，它对你胜利的成长就有极大帮助的。其实，在自律这件事情上，应该很好的理解因果律，因为完全的戒律，也许对你来说仅仅是一种束缚的作用，你可能很不情愿。凭什么要规范我的行为呢？凭什么我要享受感官的刺激，而你说那个是罪恶？那个其实并不是罪恶，但是那个会有后果。我并不想说你享受感官的刺激，那个是罪恶。我只想告诉你，那个一定会有回应，因为那个就是平衡法则，那个就是因果律内在的效应，你是不能回避的，它注定要来，你注定会来到钟摆的另一极。大家可能都看过凯西，凯西在他自我催眠以后，能够回溯很多事情，能够有神圣的宇宙力量通过他说话。有一次自己问到，为什么这一世他自己会这么穷？凯西那一生都很穷，他那一生从来没富过，他甚至穷到圣诞节没有衣服穿，把很多报纸塞到大衣里面，可怜到的程度。所以他当时在催眠状态下曾经问过自己为什么这一世这么穷，结果是他在两世以前曾经在美国西部是一个浪人，是一个牛仔，他当时很有钱，他有自己的农庄，但是他因为非常的挥霍他的财产。所以这一世他就变得贫穷，并不是说挥霍是罪恶，我并不想这样讲，但是我告诉你，你的灵魂永远会渴望体验对立面，或者你的灵魂就想要体验拮据，就想要体验一下没有钱是什么滋味。所以，如果你在马路上看到一个乞丐，你非常讨厌他，因为你讨厌贫穷，你甚至要瞪这个乞丐白眼，那么我告诉你，这注定为你种下一个种子。有一天，你想要体验一下被当成乞丐、被人瞪眼的感觉，这一切都会以平衡的方式回来。所以，不要伤害任何，无论你伤害谁，那个伤害最后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这也是耶稣曾经说过的话，这个话仍然是道德性的语言，但是我们今天以更加客观的方式，以数学化的方式，以能量的方式告诉你那个内在的原因，也就是平衡法则。你的灵魂渴望体验对立面。
所以，第二个，在你自律的前提下，你就要自觉，自觉的学习经典，因为这是更进一步的。仅仅戒律并不能让你产生领悟，你的领悟仍然要通过学习，仍然需要踩在前人的肩膀上，这是最省时间的方式。所以必须告诉你要自觉的学习，学习古人的智慧，学习先人留给你的东西，他们已经成就了几千年了。现在你只需要捡起他们，你不需要花几千年，你只需要花10年、20年，好好的去看一看，就可以吸收到积累了几千年的东西。这是件非常合算的事。所以他说，第二个，你就要开始学习，学习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当你自律你的行为，当你真正的学习古人的智慧，最后你将有能力在你的领悟，在你的行动当中产生真正的觉醒跟超越。这就是今天的2.1的3个部分，非常非常重要。